大家安安，我是兴趣是介绍日本很多没用小知识的没用知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如果中了乐透之后想要做些什么事情？虽然我也是一直都有想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开始认真的想是自从去年12月底我离开社畜的生活之后，开始进入打工的人生，然后希望本来啦，就是希望自己的没用知识可以做到稍微有一点点被动收入。但是呢，从1月1号离开社畜到现在4月24号，我的没用知识只带给我2774块的收入，就是我的第二本书开动了日本料理小知识放题第一年的版税。所以除了乐透以外，因为其实我自己偏财运真的超级烂的，就是我连发票都不太会中奖，可能今年1月跟3月根本没有中到奖，全部都是共估，然后反正我把一切希望都是压在发票中奖这件事情上面。虽然都不会中，但是做梦还是很好玩的，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真的中了那种一两亿台币的乐透，到底该怎么挥霍。因为我没什么其他的物欲，或者是我也没在培养什么兴趣，我的兴趣就是健身跟旅行，所以如果中了这一两亿的话，我应该会全部拿去世界旅行，然后还有吃东西，然后可能把世界上所有好吃的东西又吃过一次，然后再把一部分的钱拿去投那种很安全的0050或0056，然后反正就是坐享其成就好，就是一个保守的投资方式。然后因为我也真的不知道该买些什么东西，就是好像想要的东西都已经买好了，所以真的除了旅行之外也想不到可以做哪些事情。不知道大家如果真的中了一两亿的话，会怎么样的去安排，或者是怎么样去挥霍它。那除了在台湾你可以买乐透啊，或者是彩券啊，刮刮乐之类的，其实在日本，大家如果这是在旅行的时候，可能在路上都会看到一些招牌上面写宝贝的那个宝，然后 Kuji， 然后日文叫做 Takara Kuji。那这种招牌上写着 Takara Kuji 的店或者是摊贩，其实它就是日本的彩券行，或者是你可以在里面买到刮刮乐啊，或是乐透之类的，反正跟台湾的彩券行是卖非常类似的东西。日本彩券其实还蛮多上班族就非常非常风靡这个，曾经有一个统计，它就是调查中奖的人普遍都是哪一些族群，然后有 45% 都是上班族。那在众多的彩券里面，日本人超级爱买一个年末 Jumbo Takara Kuji， 就是年末 Jumbo Takara Kuji 年末 Jumbo 彩券。那这个彩券是在年末，就是过年年底的时候特别贩售的一种彩券，因为它的奖金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其实这个 Jumbo 彩券它不是只有年末才有啦，它其实一年会发行五次这种 Jumbo 的彩券。那 Jumbo 的特色就是它是以亿，就是几亿元几亿日元为单位的这种高额奖金的彩券。那特别是年末的 Jumbo 彩券中奖就是7亿日元，然后如果你又买那种连号，因为日本它这个彩券它有前后差一码的奖，所以如果你又买连号，你又可以再拿到那个前后差一码的奖，所以加一加最高最高可以拿到10亿日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额的一个奖金。所以日本人他们通常在年末的时候都会排这个年末的彩券去购买，通常啦就是三四个小时起跳，就是排得非常夸张。除了年末的这个 Jumbo Takara Kuji 以外，它其实一年是发行五次，那像是二月会有那个情人节的彩券，然后大概四五月会有梦之彩券，然后七八月是夏天彩券啊，然后十月是万圣节彩券，然后十一十二月就是卖年末的彩券。但是这五个里面最高最高奖金的就还是年末 Jumbo Takara Kuji 是最高额，就是7亿日元。那其他的像是情人节啊，或者是梦之彩券啊，夏天彩券， Halloween 彩券啊，大概都是2亿到5亿之间。其实这个彩券也不贵，它一张就是300日元，所以等于是你买一张300日元，你就有机会去拿到2亿到7亿之间的这个得奖的金额。那只是它的中奖其实也真的没有那么好中啦，传说中最难中的那个年末之年末 Jumbo 彩券，它的中奖几率是2000万分之1。那当然除了刚刚讲到的 Jumbo 彩券以外，日本也有那种一般的彩券， 或者是区域限定的彩券，那它的得奖金额可能就没有Jumbo的彩券那么高，但是就也不会那么期间限定说只有情人节啊、万圣节啊，或者是年末才可以买到这样。那这个彩券的买法就是它不是像乐透一样可能是一到几的数字里面你选六个之类的，它不是这个。那日本其实也有这个乐透，那这个彩券它的买法它是一本一本的小册子，那如果说你要买其中一张的话，你就跟老板说你要一张 Jumbo 的彩券，他就会给你一张。这个彩券上面会有一个几组第几组第几组的组，然后跟一个六位数的号码，所以你在兑奖的时候就是要兑这个六位数号码跟组别组号这样子。所以有些人如果他们想要中奖机会高一点的话，他们有几种不同的买法，例如说你可以买十张散号的去增加自己的中奖几率，但是这个的缺点就是它虽然可以增加你中普奖的几率，但是呢你如果要中那种刚刚说到的前后差一码的最大奖前后差一码的7亿元到10亿元的这个的话，你买散号就是没有机会。所以你如果想要买散号的话，就是跟彩券行的老板说你要买巴拉，就是巴拉巴拉那个巴拉。然后如果你是要买连号，连号的话它就是可能这个六位数字是112849 112850 112851，大概是这种连续的号码的话，就是跟老板说你要买联邦，老板就会给你一组连续的号码，然后就是看你要买几张，反正你看你是要买巴拉分散的散号还是你要买联邦就是连续的号码这样。然后不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在对发票的时候就是差一个数字就会非常扼腕，那日本的这个 Jumbo 彩券它其实你有差一码的数字你还是可以领到部分的金额这样。那也有就是因为刚刚不是有说到有一个组别跟一个六位数字嘛，如果你是同一个数字可是你不同组别的话，其实也有一些彩券是可以领到相对应的金额，但是一定会比组跟六位数都中的那种一等赏还要少很多很多。例如说你今天是开出来的一等奖是第九组的123456，那你可能是第17组的123456，那你虽然六个位数都中了但是你的组号没有中，那你可能就只能领10万日元这样，就跟7亿元就是天差地远。但是它这个组号不同的中奖方式它不是每一个 Jumbo 彩券都有，它还是有分类，所以如果各位有买的话还是可以稍微去看一下它的那个开奖规则，它不是每一个 Jumbo 彩券的就是你的组没有中也算可以领到钱这样，所以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所以你各位如果现在正在日本想要花个300日元然后去赌这个7亿日元的话，那先祝大家中奖，这样就可以欢迎斗内阿美。反正你可以选择一些大吉之日购买，例如说你走在那个彩券行门口，如果他门口刚好贴了一个天赦日，就是上天赦免你的日子的天赦日的话，你就一定要走进去买，因为那天就是大吉之日。那另外还有一个日子叫做一粒万倍日，就是一粒稻穗可以结出上万倍的稻穗的这个一粒万倍的日子，这一天也是超级强运日。所以这一天如果你在那个塔克拉库基的门口有看到贴这个标志的话，一定要进去买。那这两个日子如果刚刚好一年中有几天是天赦日加一粒万倍日的好日子，就是超级超级强运日，就是这两个好日子在同一天的几率真的是不高，所以如果遇到这一天的话一定得买彩券的吧。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讲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当然要挑两个日子合在一起的强运日买啊。这一天在2024年只剩下一天，就是7月29号，所以如果各位在7月有要去日本的话，刚好有29号那阵子会在日本附近溜达溜达的话，就是可以去碰碰运气。那2025年的话总共有4天是天赦日加一粒万倍日，那2025年的话是3月10号、7月24号、10月6号跟12月21号，就是欢迎大家把这些日子记下来，然后去日本买彩券然后中大奖，然后欢迎斗内阿美。好啦，所以如果真的中了奖的话，你也会担心那外国人可以领奖吗？答案是外国人也可以领奖，但是还是会依照金额不一样，就是可能他领奖的方式会不一样。例如说5万以内的金额，如果你中的是5万日币以内的话，你可以直接在那个彩券行去兑奖是没问题的。那如果是5万到50万以内的话， 你可以到一部分的米兹后银行，然后有一些彩券行，他们的门口会贴可能10万元的一个 mark， 那如果他有贴的话，代表他是你如果是中10万元以内的话，你是可以去那边就是有10万元 mark 的彩券行去领取的。那如果你真的非常强运中到50万以上的话，你就一定要去米兹后银行，就一部分的米兹后银行去处理，那这个时候就是要有你个人的一个证件这样子。那假设你真的非常幸运，在日本买了彩券，然后回台湾兑奖的时候发现中奖了，你没办法马上飞去领奖的话，那其实你可以去注意它的那个领取的时效。那有一些它的领取时效其实蛮长的，部分的彩券它领取可以达到1年以内，你去领都是没问题的，所以就是可以去判断看看自己这一趟值不值得马上就冲去领。那当然你在那边领的是不用缴税金，但是你把这么大笔的金额运回台湾，可能会要多付一些其他的税金之类的，所以如果真的中奖的话，强运中奖还是稍微带回国之前要先查一下。假设你真的非常强运中了一个超高的金额的话，那为了避免中奖者乐极生悲，就是因为不知道怎么用钱所以把自己搞得生不如死的话，日本他们有发行一个乐透组织会给中奖者一本小小的册子，那上面就写中奖后你该读的书，意思就是你中奖之后有一些事情你必须要先了解怎么去运用这一大笔钱，以免把你的人生搞得一塌糊涂乐极生悲这样。所以这个册子里面它有中奖后必须要做的一些安排跟你的心态上的调整，例如说你的得奖的金额应该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你可以使用的，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你要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的，然后还有就是你不要到处宣扬你中了7亿日元这样，因为可能到时候你的祖宗18代完全不认识的远亲全部都跑过来跟你借钱，或者是会发生一些比较克里斯蒂小说里面会出现的悲剧，例如说遗产抢夺啊，或者是就是谋杀你啊，谋财害命之类的，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希望中奖者可以小心，所以他们乐透的这个单位就有出一本这个小册子给高额中奖者。然后我就想到我在有一本日本人画的漫画叫做漫画行为经济学，它里面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心理学效应，就是你对于价值越高的东西，整体数值越高的东西，你会影响到你对它的价值判断，这个东西叫做敏感度递减。它的举的例子就是假设今天我的吹风机坏了，然后我要去买吹风机，我家附近可能就有一家 Biku Kamera， 然后我就看到 Biku Kamera 上面的网站上面就写吹风机一台只要1500元，我就想说哦好，看起来还不错，那我决定要买这台。结果呢，某一天我去逛街的时候，走着走着发现 Don Quixote 唐吉诃德发了一张传单给我，上面一样的吹风机只要1400元，可是 Don Quixote 离我家比较远，可是这时候我肩膀上的天使恶魔就开始打架，就想说这个1500跟1400差了100块，差蛮多的，不如就买1400的，所以这时候我就会去选择买1400的吹风机。然后有一天呢，我又很想要买特斯拉，但是特斯拉一台要160万，然后我又有一天逛街逛一逛，就发现 Don Quixote 居然有卖特斯拉，然后标价只要159万9900元，也是一样跟吹风机一样差100块的价差。可是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觉得哈，160万跟159万9900元好像只差100块，也太少了吧，那我就是在家里附近或者是在网站上买，就是买方便的就好，就不要特别跑到离家里比较远的 Don Quixote 去买。所以明明吹风机跟特斯拉他们两家店的价差都是100元，可是在你心里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所以整体数值的大小会影响我们的价值判断基准，这种心理变化就叫做敏感度递减。所以今天如果你真的中了7亿的乐透的话，你就会开始觉得平常花100-200块买一个 DJI 便当好贵，但是这时候你拥有7亿啦，200块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小钱，所以你的价值观就会开始偏差，所以可能会影响到你日后用钱的一个方法这样。所以这本今天开始你要读的书就是变得非常重要，告诉大家用钱一定要谨慎。不过我的偏财运这么的差，这辈子应该是拿不到这本书了。话虽如此，还是希望下一期的发票可以中大奖。对了，如果大家真的在就是强运日，就是天赦日跟一粒万倍日结合在一起的那一天，刚好在银座附近的话，有一家西银座彩券中心， 它号称是许许多多亿万赏者的诞生之地，就是它开出了非常多的 Jumbo 彩券的得奖得主，所以那个地方每次到了年末它都要立一个现在开始排队要四个半小时的这种牌子，然后就是反正那个排队数字都非常的惊人，就是三四个小时起跳。反正西营座彩券中心这个地方只要在年末彩券开卖的时候，每一天每一天都是排爆的状态，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去的话可以去排队看看，或者是去朝圣看看也都是 OK 的，说不定就是亲眼目睹亿万长者亿万富翁就在你身边，或是你就是那位亿万富翁。如果你各位真的变成亿万富翁，千万别忘了阿梅啊，请多多支持阿梅的两本书。好啦，那我们就这集先到这边，希望大家喜欢，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咯，啵啵。